以赛亚书13章1到10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末世，论巴比伦，应当在近光的山竖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我吩咐我所挑选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矜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路中所定的。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哄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老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你们要哀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发光。
谢谢 Lisa 姐妹的诵读。那我们今天来到以赛亚书，第13章1到10节，那就是神要兴起对巴比伦的审判哈。那我们上面有学到，巴比伦是神使用的杖哈，来管教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之后呢，在第12章有说到。然后他们又悔改，他们并就是余留的人，那个成为那个把神当做自己的神哈，来赞美神。但是对待这些被使用的工具，巴比伦来就不一样哈。我们看看神怎样那个兴起巴比伦之后又审判巴比伦，也借着那个对巴比伦的审判。宣告神对我们整个全地都有主权啊。那这一部分我分为三大段来讲述。那第一段就是第一部分就是1到5节啊，这里边就描述了神招聚审判的军队哈。这个第一节哈，就是说，就点明了神对那个以赛亚的末世哈，末世就是神对他自己说的话，然后那个在这个时候哈，还是亚述帝国非常兴旺哈，亚述帝国即将灭掉北国，然后南国面临亚述的入侵哈，这时候巴比伦还是一个在那个亚述帝国的东侧的一个荒蛮的小国，也是一个藩属国哈。所以，但是这一段末世就是神对以赛亚的那个预示哈，就把这个将来要发生的事向以赛亚来显明。那这里在2到3节出现这样的，竖立大旗，招呼勇士，我所挑出来的哈，因我恼怒而欢呼。这个就是说，那个，这个巴比伦哈，他们面对神的审判却毫不知晓哈，神招呼这个呼勇士哈，来完成神自己的心意哈，执行神的计划。然后这里那个说明一个真理，神不仅掌管他的百姓，也掌管列国。 历史上的很多战争看起来都是人的行动，但是在更高层面上，神是在神在后面哈，神的大手在推动这个历史的进程。4到5节描述这里有多国人民，还有列国哈，这里都是那个描述神聚集更多的国家。和民族哈，来兴起那个审判，来审判巴比伦。然后这里重点不是强调这些军队有多强，而是万军之耶和华哈，点齐军队，在第4节哈，预备打仗这所有，所以看来我们所有这世界上每件事、每个人、每个国家、每个首领。甚至军队的力量都受神最终的控制哈。所以换句话说，巴比伦所面对的不是普通的政治军事力量，而是神的审判。这里历史背景就是马代和波斯位于巴比伦东方500多公里，他们就像从远方来，从天边来，的这样的描述哈，他们将于200年后联合攻陷巴比伦城。那第二部分就是这里有说到耶华的日子临到哈，6到8节。那第6节就是整个段落的转折，这里就是对巴比伦说，就是好像你们要哀嚎哈，因为。巴比伦人他们如此的狂妄，他们看不到神的审判哈，他们也不听神的话，但是神借着以赛亚来启示他们将要面对的审判哈，所以这里第一次明确出现耶和华的日子，所以这耶和华的日子哈是一个圣经非常重要的主题，它通常包含就是神。介入历史，然后审判罪恶，降卑骄傲，最终显明神的公义。这里呢，就是直接针对巴比伦。但是我们知道巴比伦，其实也是一个象征，代表了这个骄傲、权势、偶像和世界体系与抵挡神的势力。我们透过这个第13章。对巴比伦的审判哈，我们也看到，我们可以从那里远远的看到，神对末世审判的图景。第7节到第8节，这里呢就形容他们所有人在神的审判下哈，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然后原来人以为可以掌控一切，但是当神介入。面临神的审判的时候，人真的是显得极其的渺小，人的权势是不能拯救自己的。下面进入第3部分，就是第9节和第10节。耶华的日子临到，哈，这里再一次提到耶华的日子临到，那会出现用3个词来形容，哈，残忍、愤恨。烈怒哈，这里不是说神任意发怒哈，而是形容神审判的那个严厉，尤其是最后一句哈，从其中除灭其中的罪人，说明审判是针对的是罪哈，所以每一个罪人都是战惊恐惧的，不可逃脱神的审判。那第10节有描写日月星辰都黑暗哈。那对于这样的描写，在约珥书、马太福音、启示录中都有几乎相同的这样的描述哈。所以以赛亚书这样的不仅帮助我们理解巴比伦的灭亡，也成为后来圣经描述末后的耶和华日子的重要的背景。那我们看看这3大段的总结，然后1到5节就是神。预备审判，哈，召集列国，兴起审判的军队。然后6到8节就是神的日子来到， 人在神的审判面前极其软弱哈。那第三部分就是神施行审判的时候，那个世界失去光芒，世界地会被震动哈。这第四部分我又加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引申部分哈。我们从巴别塔到巴比伦，巴比伦是巴别塔的那个延伸哈，他们都代表人的骄傲。在创世纪11章第4节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的名。啊，传扬我的名，这就是人的骄傲哈。要通天，就是挑战神的权柄。所以，这就是人巴别塔和巴比伦之间，他们都是要传扬自己，荣耀自己哈，窃取神的荣耀啊。"来挑战神，与神来抗争这样的一个体系。那在启示录中有继续讲到巴比伦哈，这是在17章第5节说，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哈，这里形容这个大巴比伦，就是他们在地上享有财富、商业、奢华权力和影响列国的能力。所以到了启示录，巴比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国家，它象征一种以世界为中心、以财富、权力为基础、抵挡神的世界体系。哈，那我们都知道，在那个启示录中，在这个大巴比伦城要倾倒。哈，这个巴别塔、巴比伦和神的国的一个比较，最重要的是传扬我的名还是荣耀归给神？我们是高举自己还是高举神？我们是自我骄傲呢，还是把荣耀归于神？好的，那个具体的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的来说了。那我们今天来到那个问题哈，就是第一个问题：神既然兴起巴比伦来执行审判，为什么后来又审判巴比伦？那这里我们可以结合这个问题来思考，我们是否把神所赐的能力哈，当为自己的荣耀，或者是我们是否被神使用之后开始，却认为反而却开始却认为这是我自己的能力哈，那这些都将会被神审判的哈，所以让我们警醒。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来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的哈。那我们今天我自己所依靠的是什么呢？所以依靠我们财富吗？地位吗？能力吗？计划吗？我们是在追求，建立自己的巴比伦，还是建立神的国？我们生活中有没有一些东西实际上已经取代神，成为我的安全感？
好，谢谢爱丽丝姊妹哈，你看到她已经在使用比较经文的解经的方式哈，把创世纪中的巴别塔以赛亚书中的巴比伦和启示录中的巴比伦哈，把它放在一起比较哈，这样可以看出更丰富哈，更完整的信息哈。那么回到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13章是新的一个段落的开始哈，这一段蛮长的哈，13章一直到23章。是神对列国的审判啊，前面1到12章哈，主要是针对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北国、南国哈，他们的罪。但从第13章开始啊，开始一个新的段落哈。13章第3节，大家读起来有没有觉得奇怪呢？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哈，称呼这些人是我挑出来的。那个挑出来就是 chosen 呢，就是他拣选的哈。然后呢，是被称为神的勇士哦，但是呢，就是那矜夸高傲之辈哦，形成一个反差哈。神怎么会选择这些人？神怎么会拣选 chosen 哈，choose 这些矜夸高傲之辈呢？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呢？第一个哈，这个矜夸高傲之辈在13章里面指的到底是谁啊？大家要把它读准哈。然后呢，我们再想哈，为什么神会拣选矜夸高傲之辈？神不是阻挡骄傲的人吗？为什么他会拣选矜夸高傲之辈呢？
刚才牧师提到的这个第三节啊，实际上这个，就是以赛亚预言的时候，他讲的是实际上是波斯和马代。他在预言的时候是200多年前了，等于是就是200多年后啊，这个波斯和马代就攻占了巴比伦。那个发生的大概是公元前539年，所以说神就是预知一切啊，即使在他发预言的时候，那个时候波斯和马代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邦啊，但是后来这个他们都成为神手里所使用的。当然他们不认识神，但是他们成为神所使用的高傲的，但是蛮趁手的工具哈，就是来惩罚这个巴比伦的。所以今天这个部分的经文也是告诉我们，就是人不可以骄傲，人要在神的面前谦卑。我就是觉得啊，就是我所有的这个，不是来自于对神的敬畏的那个谦卑，那个都是为自己谦卑，或者他本身就实力不足，他就是那个卑微。所有的真正的谦卑都是从这个敬畏神那里来的。然后呢，我们在属灵上，我们也要很警惕啊，就是不要有巴比伦的这种心态啊。这个当然，我们基督徒啊是神的器皿啊，就是指不认识神的才称为工具。所以说，不管是工具啊，不管是器皿啊，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主人，是吧？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了。然后呢，就是成功的时候，实际上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神在大大的使用你啊，你这个时候就会骄傲，然后那个灵性上就特别的这个软弱啊，所以说真的是你哪怕得到很多的鲜花和掌声的时候，要常常的说啊，神使我做到了，而不是说我做到了啊。然后最小心的有一点就是说，你要从被神使用滑到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骄傲自大，它不是一夜之间的，它是有一个渐变的一个过程的。啊，就是什么叫渐变的过程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但愿不要有啊。就是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你更少的来祷告神，更多的来依靠自己，因为你自己日渐的强大啊，我的钱更多了啊，我的眼光更聪明了啊，我掌握的资源更多了，所以我大部分决策的时候我都依靠我自己，实在我搞不定的小部分的时候，我才来祷告依靠神。啊，这个就是真的是小心，不要走到这个趋势里面去。所以说，就是在那个提摩太前书6章17节说，给富人的警，就是这个你要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啊，就说这里就其实就是提醒我们啊，不要走到这个自高，不要走到倚靠自己财物的这里面去。然后他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不能被真正震动的啊？这个在地震当中，地震啊，就说不能被震动的。首先，神的爱它是不改变的啊，它不在于你个人的成就的高低呀、啊，你的财富啊、地位所决定的。神的爱就是罗马书，比如说他8章38到39节就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这个就是恰好也就说明人所依靠的一切啊，都是没有办法永恒的，只有神的爱超越一切，而且是永恒的。然后神的主权也是永恒的，是不改变的啊！哪怕今天这个战乱啊，这个饥荒啊，这个诸多的危机啊，他所预定的计划，它是不改变的。我们人看不到，我们也不知道200多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一定会按照他的计划啊，来这个朝代的更迭呀、啊，反正他的计划最终是要在使这个神在地上啊，这个掌权啊，最后这个新天新地啊降临在地上啊。还有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不变的，因为无论你坐在监狱里面，无论你在什么环境里面啊，这个外部的环境其实都不能改变与神的关系。我就记得金牧师，就金明日牧师，他不是前一阵出狱了吗？出狱之前，那个上面的人并没有告诉他要释放他，就是说你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他就说我没有什么东西，我就一本圣经啊，什么不要了。他就带了那本圣经，他就出来就跟着走了。这个就也就是说明，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他进到监狱里，他什么也不要求，他是糖尿病人，他都没有要求胰岛素，他要的就是一本圣经啊，就说人跟神的关系 是不受任何的环境而改变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在神里面就说就是来每一天来追求他，来每一天来奔走那个属天的道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紧密，真的像亚伯拉罕一样啊，成为神的朋友，知道神每一步啊要行的那个旨意，然后我们就配合他的旨意。
好，谢谢陈杰姊妹的分享啊。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12节啊，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傲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啊。2章17节，骄傲的必屈膝，狂傲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啊。所以这一系列的信息哈，这个以赛亚书13章第3节那个。矜夸、骄傲、高傲之辈啊，是指着马代波斯讲的哈。马代波斯有骄傲、矜夸的问题，如今神使用马代波斯来在成就他怒中所定的，就是要惩治巴比伦哈。巴比伦一夜之间哈，就像一棵大树一样被伐倒了哈。马代波斯又被后来兴起的哈希腊的帝国又灭掉，希腊的这个骄傲的问题又被罗马人哈，所以一切的这个骄傲、矜夸之辈哈，一切的这个高傲之辈，最后都要被砍倒的哈，让人看到唯有耶和华是被人尊崇的哈。所以从神的百姓开始哈，从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六章哈，那是针对以色列百姓啊，神的百姓来讲，当他们骄傲的时候，神就兴起更骄傲的人哈，亚述来了。巴比伦来了哈，一系列的帝国，但是最终呢，所有这些骄傲的哈都要被降为卑哈，所以为了显出神的荣耀哈，这也是刚才我们在小组里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哈，为什么神兴起更不公义的国家啊，巴比伦也好，马代波斯也好，来管教神的百姓呢？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公义的，选择一个行得公平公正的国家来惩治他们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没有嘛。没有，世上没有公平公义的国家，世上没有一个公正的首领，只有耶和华才是真正公正公义的。所以这一切事情最终的结尾，让人看到神的荣耀，只有看到神的公义，只有看到在世间人里面都是没有的。你看，包括神所拣选的百姓，也落到不公不义落到那个拜偶像心中骄傲的地步。所以最后。让人的眼目引向那唯一公义公正的耶和华神啊！为什么神要兴起高傲矜夸之辈，而且称他们为神所拣选的呼召的勇士像一面镜子一样对付骄傲的人，神就用骄傲的人所以这个对付雅各诡诈，就把他放到一个更诡诈的拉班家里去对付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这个小组里面两个姊妹做见证讲到说最近在家庭当中发生的看到丈夫的问题，很快就被提醒了是不是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看到女儿的问题，是不是想到好像女儿跟我很像所以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看到那些特别是看到那些自己觉得很麻烦的人看别人不通情理看别人自私自利，神把这个人放在你面前，是不是要让你照镜子呀？是不是要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通情理、自私自利的问题呢？这是谦卑的人就有福了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让这个镜子来照我们自己
我们组的这个讨论也是跟刚才第二组的分享很相似。从这个何牧师提的这个问题，就是第三节这节经文开始，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神兴起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其实那个神之前就一直跟这个巴比伦王、巴比伦这个国家就是多次的就是告诉他们，神祝福他们，但是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一些的祝福、能力、荣耀都是 从神来的，要把这一切都要归给神。那所以，神兴起这个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其实都是神给他们的恩典，是在神的主权之下。这个同时呢，在这个就是说神使用他们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再一次给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就是给他们恩典，让他们要知道悔改，来回转，来归向神，而不是继续的骄傲自夸。那这是神的，心意。那说到我们今天，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不信主的，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都是在这个神的恩典里面，不管是管教也好，祝福也好，其实都是要来认识我们的神。所以，那说到这个审判呢，就是从这个。首先是以色列，就是北国到南国受这个，就是被掳，就是我雷青姐妹就分享说，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那其次呢，就是万国万民，我们都是知道，神其实他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当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从以色列、亚述、巴比伦到我们现今的，这个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或者说教会，还有就是还没有信主的，确实就是同样的一个目的啊，神就是盼望我们要来认识他。要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悔改，就是把荣耀归给他。所以在这个列王记上的这个八章的60节，这里说，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其实这个是在旧约圣经多次神一直。提醒这个以色列，也提醒这个这个外邦的列国，就是让他们知道独有我是神，独有耶和华，是配得敬拜尊崇的，是创造一切、掌管一切的主。那接下来就是到了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在这个启示录的11章的15节，这里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就是当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驾临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一个，审判的这个时刻，信的人，我们没传道也就是再一次提醒这个天堂和地狱，信的人就是被提到天上新天新地，与主永远同在，不信的就是硫磺火湖。那这个审判呢，就是这个。说到这个大巴比伦呢，确实就是包括所有骄傲自大的，不管是政治，就说在这个整个政治体系里面、经济体系里面，还有宗教体系里面，还有就是说到国家、说到个人，每一个人，如果到那日我们没有认罪悔改来归向神的话，都是一样的要面临神这个愤怒的这个审判。
我们小组哈讨论了一下，这个第二节哈，应当在静观的山竖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那谁应当？这个主语是谁呢？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以赛亚哈，就是神漠视以赛亚， 来宣扬神的，向巴比伦来宣扬神的审判，那让他们，让他，在那个人多的地方，哈，在高处向群众扬声，然后那个进入贵胄的门，就是，我在古代那个城门口都是人聚集的地方，哈，在人多的地方向他们宣告，不一定对哈，如果不对，请和牧师指正，然后，我们也谈到了这个，刚才何牧师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选这个，高傲的这些高傲的人来成为那个审判的工具哈？那其实真的是骄傲，是我们不论是世界还是我们基督徒哈，都是我们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基督徒哈。那认识神以后，有时候我们知道骄傲不好，甚至以谦卑来替代，但是那个谦卑又是假的，来隐藏骄傲哈。所以有时候那个骄傲就是常常带有隐蔽性哈。所以提醒我们，真的是当我们环境兴起的时候，那个我们看看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哈，不要先找对方的问题，然后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人呢。其实就像牧师说的那个神兴起拉班在我们生活中，让我们照镜子哈，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软弱，所以求神，常常来到神面前，遇到这样的情况，求神来光照我们哈，发现自己有哪些问题要对付，我们生命需要成长哈，然后这样我们才不会成为这个像那个波斯一样，或者像这个巴比伦一样哈，因为骄傲是要被审判的，那个高傲的人要被神降卑的，那个自以为是的要被神那个，像一个参天大树要被神砍掉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警醒哈，我们属神的人有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圣灵会提醒我们哈，然后帮助我们，光照我们，改正我们自己身上的问题。如果我们服侍神的人哈，如果有幸被神拣选，真的是要归荣耀于神哈，因为这个这不是我们自己哈，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然后全是靠神的能力和神的恩典哈，所以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常常提醒自己哈。当遇到表扬或者遇到成功，的时候马上要想要归荣耀给神哈。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就是我听他讲到特别好，就是当别人来表扬他的时候，他马上就说感谢赞美主。这个事情很简单，这句话很简单，可是形成习惯哈。当别人表扬我们自己的时候，常常就把这句话就是说不出来，所以就是那个我们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哈，就是时时提醒自己把荣耀归于神，不要窃取神的荣耀哈，这个是非常惨痛的教训，时时提醒自己要谦卑下来，像那个今天牧师讲的那个为门徒洗脚哈，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先学会做仆人，然后才能够哈，被神来高举，不是被我们人高举，也不是被自己来高举哈。然后那审判耶和华的日子，这个审判哈，审判先从神的家开始哈，我们然后再到世界，那我们教会存不存在？和世界掺杂的东西哈，我们自己存不存在？和世界掺杂的东西，我们是自己心里面有没有两个国？一个是世界的国，一个是神的国。那我们知道不可震动的国是世界，是神的国哈。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东西都要都要消失。那我只有神的国是长存，我们眼目所看到的一切哈。我们所依靠的，在地上所依靠的一切，都会被拿走，像一个龙卷风来，把你所依靠的东西全部吹散哈，像约伯一样， 眨眼之间，所有的地上的东西几乎都消失。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会不会依靠神哈？我们年纪大了的，就像我自己哈，就是总想啊为自己制定退休计划，但是不制定退休计划也是不对的哈。但是不要过分哈，依靠这个世界上建立自己的安全感，然后我。所以神也提醒我自己哈，没有关系，神给我的已经超出我所想所要的，我们要有一个知足感恩的心，不然我们就会陷入那个贪婪和那个无止境的那个挣扎当中。
好，谢谢大家每一位的分享哈，都非常的棒哈。第二节，要直接讲是对先知发出的命令啊，但同时也是对每一个啊神的使者的一个命令啊，因为它是一个众数哈，你们啊，你们应当哈，这是原来语法当中可以看到的哈。好，感谢主啊，我们背啊，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啊，让我们继续的把这个宝贵的信息记在心中哈。唯有耶和华是公义的，唯有他是拯救，唯有他是我们的依靠。哈，好，我们一起来，以
以
赛
赛亚
书十
书
二章
十
二
二
节，
二
节，看
哪，
哪，
看
神
哪，
是
神
我的
是我的
拯
拯
救，
要
依靠
依
他，
靠他，
并
不
惧
怕。
怕
主
耶和华
是
我
我
的
的
力量，
力量，
是我的
力
力量，
量，
是我的
是我的
诗
诗
歌，
歌，
是我和我的拯救。
是我的
以
拯
赛亚
救，
书十
以赛亚
二
书
章
十二章
十
二
二
节，
章二节，
二节。
天上的父，我们在这里一起的齐声赞美你，实在的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是我心里的依靠，所以我们就有心中快乐。我要用诗歌、圣经的词来颂赞你，所以求你祝福这个平台，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快乐，和我的灵安稳。我们都在常常称颂你的名，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